弟兄姐妹平安。
就是礼拜
五的下午，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
叶明姐妹告诉我们说
叶伯母已经安息主怀。
我问她什么时候，她说三分钟以前。
啊，我们立刻赶去
到那里，我们看见把她的家人围在那里，还等候她的小弟啊来到。
当叶伯母
安息主怀的时候，我们看见带着儿女们的祝福，她带着众人的思念啊，他也啊带着他做工的果效进入荣耀里啊，那不是一个忧伤的时间，那是一个痛苦告一个段落的时间，是身体上肉体的衰残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就是主亲自啊带领我们进到他自己的面前。今天我们要从圣经上希伯来书第六章啊里面，我们来看见神要带领我们有完全的盼望。这个盼望是神给我们的确据，是有确据的。我们说这个盼望如果不是实在的，只是我们可能有的，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喜乐，我们也无法持守这样的一个盼望。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盼望，我要多花一点点的时间在讲到双重的保证，就是神用他自己的话，用他所起的誓言来保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盼望。接着我会用很短的时间里面讲到我们要逃往避难所，最后我们讲到我们是在幔子里面跟神一个美好的一个交通，是直到永远，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需要早一点点结束，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啊一起用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看啊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如何的借着主给我们的机会，每一天都为他而活，每一天都能够荣神益人。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向我们施恩典，用你的话再一次光照我们讲的听的啊，就听见就从你那里来的声音，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所赐的盼望是非常真实的，但是盼望却是现在看不见的。如果看见了，那还有什么盼望呢？我们不会去盼望一个已经看见的、已经得着的。盼望就是那未来要实现的，而这个盼望在未来实现的过程中间是需要忍耐等候的。盼望跟信心又有不同，信心是因着我们在一个顺利的环境中间，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跟随主。盼望是在一个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间，在许多我们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情况下面，我们认定这位主，相信我们的指望不会落空。所以我们今天在等候这个盼望实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忍耐。我们看一下神给我们人的保证，如果没有这个保证，有人认为他绝对不会遭遇到灾难，结果当灾难临到的时候，他无法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盼望不是真实的啊，这个盼望是真实的盼望，神给了人极大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人与神将要完全的联合，这一个极大的应许是超过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任何的宗教都无法将人提升到神的面前，与神完全联合，成为神的儿女，永远不分离，享受神儿女尊贵、自由与荣耀。神的荣耀跟人的荣耀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神说所有的荣耀都是他的，但是他愿意把他的荣耀与他的儿女来分享啊，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当他率领我们众子进入荣耀里的时候，他要让我们这首先被他所认识的人、所知道的人，他就招我们来，招我们来就预定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然后最后他既然招来的人，他又要我们称义，让我们这些称义的人又分别为圣归他，能够我们这些成圣的人将来要在成圣的人中间要同得基业，这个基业就是我们带领我们众子进入荣耀，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这样渺小的人、有限的人，如何能与这个宇宙中间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跟他联合，有份于他的产业？我们知道神他的应许就是借着他的话，这一个应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欢喜。我们看神的话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他仆人的话是满了安慰的话，你我都需要安慰的话，
我们在难处中间不需要人再来指责我们，不需要人再告诉我们，看吧，我告诉你，你不应该这样。人在难处中间的时候需要人说我了解你，安静在他的旁边来帮助他，甚至有一些人与哀哭的人同哭。神的话告诉他的仆人是有应许的，是叫我们有盼望，能将我们救活，能够使我们在患难中间因着神的话得到安慰。这诗篇第119篇第49到第50节这样说，求你照着你应许你仆人的话，以慈爱来安慰我。诗篇119篇第76节也是这样说啊，神的话是来安慰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用慈爱来安慰我们。神的安慰，他的话语一出来就不落空，这是我们第二件事情。他不但安慰我们，让我们这个人绝对不会落空，在各样的逼迫患难苦难的中间我们有盼望，因为神告诉我们，凡敬畏他的人，我们心中可以确信神对我们的应许绝不落空。这边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不是说神把他自己的话语不要加给我们，不要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从话语里面得到力量，而是说我们这一个人如果不是敬畏神的，我们会失去许多的祝福。诗篇第119篇49到50节这边又说，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啊，神应许的话他可以坚定，但是我们也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这件事情。第三，神的话他是立定在天直到永远，他永远不改变，神的话有最高的权柄。诗篇第119篇第89节里面就是讲到神的话永不废去，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神的话我们听得比较多，但是我们要看神的这个保证，除了神的话以外还要什么保证呢？这边讲了有另外一个保证，这个我们平常听得比较少，就是神的誓言，神的启示。有一些时候对关乎还愿跟启示有一些的误解，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我们只记得说神告诉我们，耶稣说不要向天启示，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不要指着大君王启示，因为你们不能使头发变黑变白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不能够有启示，其实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所起的事我必按事而行。神喜欢人遵从他自己的旨意，也喜欢人遵守我们所说的诺言，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这个人起了事，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主帮助了我们以后，我们说你若帮助我，我就可以这样去做就可以尊荣你，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这么软弱的缘故，所以圣经上面才有这么样一句话讲到说，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并没有说不准许愿他是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许了愿你不还的话，那还不如不要许，你为何让神因着你许愿的原因祝福了你，你却没有遵照当时的意愿来遵行神的旨意呢？神要我们人在他的面前还愿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有更大的祝福。撒母耳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在神面前有一个愿望，求主赐给他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赐下来以后，哈拿没有说我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孩子我要自己抚养他，却把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就是撒母耳，终身在神的面前为神所使用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还愿，在我们起的这个事里面，我们需要来了解，人起誓的时候是向着天起誓，是向着神起誓。为什么向着天起誓呢？因为人要说什么事情是实实在在的时候，不会指着一个比他低的一个人来起誓，一定是指的比他大的。也就是说，当我起这个誓的时候，我在你面前，你绝对相信我，我怎么敢得罪你？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因此，这件事情证实了它的真实性，也了结了各样的纠纷这就是起誓。然而，我们就看见圣经中间讲到，说神他自己既然是最大的，他为什么还要起誓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他不需要指着比他还大的起誓。那圣经上面就讲，因为没有比他还大的，因此他就指着自己起誓。他自己起了什么誓呢？他起了这个誓就是指着亚伯拉罕在这里说的，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应许给亚伯拉罕这件事情神为什么要起誓呢？神向人起誓，我们刚才讲的
是因着他自己是最大的，他不需要指着自己起誓，但是他是站在一个人跟神中间的关系的时候，他把自己降卑下来说，好，我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面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我指着神来起誓。啊，这是一个属天的奥秘。当神降卑自己变成人，就是神成为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跟我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件应许都要成就。然后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怎么样的接受神跟他所立的约、所起的誓。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原先他是住在乌尔，住在一个拜邪灵、拜偶像、不认识神的地方，但是神把他呼召出来的时候，答应他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祝福他，无论谁祝福你，我就祝福那个人啊，无论是你走到哪里去啊，我就是你的神啊。亚伯拉罕就因着这样的缘故，他就跟随了神，离开他的本族本家，他离开了父家啊，他离开了他的加勒底的那个地方，他就去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当他走在那里的时候，神就慢慢的指引他前面的路，直到有一天，当亚伯拉罕他在神的面前说我没有孩子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必赐给你一个孩子，而且从你身内成为你的后裔。你到外面去看一看天上的星，你能够数算吗？能够数算，能够算出来。他说你将来的后裔，你的子孙会多过这天上的星，你可以数算的星。亚伯拉罕他相信神，神就看为他的义，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节里面啊讲了非常重要的事。因着这样的顺服，神要启示亚伯拉罕他未来的事情又进一步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创世纪，我们请大家打开一下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八节，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告诉他有一个后裔，还有一个你要得这个地方为产业。因此亚伯拉罕说，我怎么能够知道呢？今天我们也是需要知道，说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是应许我的天上的荣耀，我们永恒的盼望是真实的呢？我怎么知道呢？我怎能知道呢？你可以问神啊。神告诉说，我叫你做几件事情，你就取一个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土鸽。于是就把它全部收集了，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把它劈开，劈开了以后分成两半，一半对一半的摆列啊。那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亚伯拉罕就睡着了，他睡着了，在这个沉睡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异象，有一个大的黑暗临到他，神就说话，就说了几件事情，后来一定要应验，400年你的后裔要居住别人的地方，而且他们要受苦，要为奴，而将来神要把他们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以后要做什么事情？要让他们带着财物出来，来回到应许之地，而且永远得这地为业。这样的一个应许临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有一个冒烟的火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肉块中间经过。于是圣经上面写了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就把这一块地全部都赐给你的子孙。所以是两件事情合而为一了，就是说又是子孙，又是得到产业。这是我们中间需要真正的明白，神让我们做神的儿女，也有一份产业要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而这个应许也许很多人看不出来它中间有什么重要。神不需要告诉人说我已经起誓，我已经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我用我自己的性命来做这件事。你知道把那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把它放在那里，把它破开来撇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耶和华被约的话，我就像这个动物一样死掉，被切成两半。当时的人立约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动物把它砍成两半放在那里，然后两个人都从中间经过，而且他们立约的时候就说，如果谁背了这个约，就像这个动物一样的不能存活。你知道神拿他自己的性命来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是永远不能废弃的。所以这个约当立下来的时候，神让天上的火下来，烧着的火把从那肉块中经过的时候，表示已经悦纳。今天这个约是神立的，不是亚伯拉罕说，神啊我要这样这样你祝福我，不是，是神单面的立约。神不需要立这个样的约，神只要说亚伯拉罕你这样做我就祝福你，你不这样做我就不祝福你。他不是这样，他跟亚伯拉罕说，因为你听了我的话，
因此我要做这件事情，就对你的祝福直到万代，你的子孙到底有多少呢？像天上的星，你出去看，你能够数算吗？你不能数算，将来你的子孙就超过那样，而且这地是永远为业。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启示。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还创世纪第22章。当这一个以撒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神要他献上，献上作为燔祭。亚伯拉罕觉得很难，但是他还遵从神去做。当他做这件事情后，神反而将他的儿子留下来，而且大大的祝福他，甚至告诉他说，16节，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弟兄姐妹，这一个约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知道海边的沙代表着亚伯拉罕自己肉身的儿女，将来也是非常的多，多的无数。今天所有的阿拉伯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天上的星辰是按照应许而有的，这就是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原来神让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着亚伯拉罕是信的祖宗，他是因信而称义的，因此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因着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按照他的踪迹而行。罗马书4章16节，人得成为后裔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亚伯拉罕因为信，所以成为神所要赐恩祝福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所有未受割礼的人，神让我们也因着效法亚伯拉罕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是在罗马书4章11节12节那里所讲的。神启示用他的话已经是大有能力，在用他自己的生命跟我们起的誓，所以他这是生命跟平安的约，跟我们立了这个约，他就说我必定成就这约。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如此的确实，是因为神自己他把他最宝贵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跟我们立了约。这就是我们每一次吃圣餐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就是用耶稣基督的生命，神的生命，用他的血，用他的身体，他为我们破开他与我们立的新约，是永远的约。弟兄姐妹，在整本圣经上面是全部把它串在一起的，是清清楚楚从旧约里面就把这样图画讲得非常清楚的。我们今天很少听见人如何的回应神的这种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神在那里立约的时候，他从那个肉块中间走过的时候，从那个寄生的中间走过去的时候啊，他想到说，今天我所立的这个约是天地都要废去，永远不能废去的，是我自己的话的成就，是我自己用生命与你们所立的约。接着承受这样约的人，我们有这样盼望的人应该非常高兴啊。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还在世上，我们在世上还有苦难，所以我们要逃往避难所。而逃往避难所这件事情，是因着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仇敌的缘故，这仇敌就是撒旦、魔鬼、蛊蛇、蛊农啊，大蛇啊，就是那一位要毁灭我们的，他来偷窃杀害，他是控告我们的啊，他所说的都是谎言，而且啊，他用的啊那种方式啊是诡计啊，我们必须要试透。撒旦仇敌他不能够夺取我们的救恩，但是他可以夺取我们救恩的喜乐，他不能使我们失去儿女的这个身份，但是可以让我们失去长子的祝福，而且他不能够让这个盼望不能实现，但是他能够延缓盼望发生时间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担忧，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背负重担，让我们中间胆怯不敢面对这个征战。因此神了解我们的光景，就为我们预备了避难所。这就是避难所，避难所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图画，就是逃城。逃城大家晓得啊，在生命记4章42节，约书亚书20章9节里面开始讲到这个逃城。就在以色列的城邑中间有几个城是不一样的，就是任何一个人无心误犯杀人的罪，不小心不是故意的杀了人以后，他必须要逃到那个城里面，免得有一些的人 被杀的人的家属，他们心里面迫切的时候，就会来报血仇，也就是报仇，一定要杀这个人，不管他是失误还是什么理由，一定要把他除掉。这是一个很不公义的事情。他要逃离这个律法的审判的时候，唯一一条路就是逃进逃城。那个逃城里面有一位长老在里面，进到这中间的人，没有人可以到那个逃城里面把那个人拖出来啊，审判他，杀掉他。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一个审判必须根据恩慈，根据神的这个做法，神就为我们预备这个逃城。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虽然在这个仇敌追逼的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但是我们却有一位主，他就是那一位大祭司，就是那个逃城的那个祭司，他欢迎我们进来，他保护我们，他给我们平安，他救我们的性命，而且他接纳我们。直到那一天大祭司本城的那个祭司死掉的时候，那个人就自由了，就可以出去。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让我们可以逃进他的里面，但是他又为我们死了，要成就一件更大的事。这就是第三件事情，就是幔内的交通。这个幔就是遮盖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层厚厚的幔子，把它遮盖在那个地方。这一个幔子是让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不能来到至圣所，因为人是有罪，我们见神的时候必然要死。但是这一个幔子是神在他自己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马太福音27章啊51到53节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殿里面的这个幔子从上面到下面裂开，分成两半。殿是指的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以身是殿，殿就是神住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家。今天这个殿已经为我们开启，当耶稣死的时候，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裂开，让我们可以进去。所以在圣经上面这边讲的，我们有一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做先锋的。什么是先锋呢？他不但身先士卒，而且他是带着领导的权，他是自己又是一个探路的啊，这个是先锋的三件意义。耶稣基督不是说你们去冲过去受死就好，他说我带你们进去，进到什么地方啊？进到神的面前。这一个先锋他进去了以后，发现在神的面前他已经为我们的缘故付了所有一切的代价。因此这一个灵魂的锚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望，他能够安然定在永恒。我们抛锚在永恒，不是在今世的世上。今天这个市场你抛下了以后，仍然这个船不能稳定，但是这个永远灵魂的这个锚是又坚固又牢靠的，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先锋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够再讲下去麦基洗德的事，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到的。按道证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大祭司，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事情。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这个人将来会要复活的确据。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他成就了这样的事情。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有根有基，因为有双重的保证，就是神的话，神所起的事。第二个，我们在等候这个患难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接纳，就是我们有一个避难所。你我今天都可以逃到神的家中。最后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何等的荣美，至于神的交通是完全没有断绝的，是神在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那荣耀的盼望。我们要持定这样的一个盼望。这个持定跟上周我们所讲的持定真道的持定，在希伯来书用过两次啊，这个持定也就是说，我们有责任要让神赐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地，而且我们的产业是非常的美好，但是我们所得的要主为我们持守。这个持定就是我们认定主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成就大事。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你自己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主你让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
在今世虽然受到一些的难处，虽然有火炼试炼领导我们，但是我们一点也不惧怕，因为主你必在荣耀显现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的盼望可以实现。主，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也可以得到主你自己的称赞、荣耀以及尊贵。主，帮助我们起来遵守你自己的道，让我们起来而跟随你，相信你自己的道大有全能，而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求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给我们起立唱圣诗73首第1和第2节。